家常读书时刻。名实的分离，我们把乡土社会看成一个静止的社会，不过是为了方便。尤其是在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，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。但是事实上，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，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。说变得慢，主要的意思自是指变动的速率。但是不同的速率也引起了变动方式上的殊异。我在本文里将讨论乡土社会速率很慢的变动中所形成的变动方式。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，已提出三种方式。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，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，三是从社会集体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。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，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。社会集体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，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。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，而是同时存在的。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。所谓社会变迁，不论怎样快，也是逐步的。所变的，在一个时候说，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。因之，从这两种社会过程里所发生出来的两种权力，也必然同时存在，但是它们的消长却互相关联。如果社会变动得慢，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，变得快，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，长老权力也会随着缩小。社会结构自身并没有要变动的需要。有些学者，好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位斯宾格勒，把社会结构文化中的一主要部分视作有类于有机体，和我们身体一般，有幼壮老衰等阶段。我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看法，因为我认为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，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。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，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。好比我们用笔写字，笔和字都是工具，目的是在想用它们来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别人。如果我们所要传达的对象是英国人，中文和毛笔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，我们得用别的工具，英文和打字机。这样说来，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。新的环境发生了，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，生活上发生了困难。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。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，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，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。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，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，甚至蒙受损失。另一方面，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，必须有人发明，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、输入。此外，还得经过试验，才能被人接受，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。在新旧交替之际，不免有一个惶惑、无所适从的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心理上充满着紧张、犹豫和不安。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，他提得出办法，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。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，发生了一种权力。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， 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。和同意权利又不同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。和长老权利更不同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，它是时势所造成的，无以明之，明之曰时势权利。这种时势权利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，在荒原上，人们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环境，他们需要有办法的人才，那是英雄。在战争中也是非常的局面，这类英雄也脱颖而出。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变迁剧烈的社会，这种权力也在抬头了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赶紧现代化的过程中，这种权力表现得也最清楚。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权力性质。英美的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。但是从苏联人民的立场来看，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却不一样。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实势权力的概念看去，就比较容易了解它的本质了。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。乡土社会，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，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。因之它也是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。所谓安定是相对的，指变得很慢。如果我单说很慢，这句话并不很明朗，一定要说出慢到什么程度。其实孔子已回答过这问题，他的答案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。换一句话来说，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计提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。儒家所注重的孝道，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。孝的解释就是无为，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。长老代表传统，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为于父之教。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，而且自己在实践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。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，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，传统自身慢慢变，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，这种社会也就不需要革命了。从整个社会看，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，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。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而实行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们所以能这样的条件。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，就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，是处于领导地位，它是工业革命的老家。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，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，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。英国是否能保持这个记录，还得看他们是否能保持这种配合。乡土社会环境固定，在父死三年之后才改变他的道的速率中，社会变迁也不致引起人事的冲突。在人事范围中，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利，弟子们在无为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，在这里不发生反对，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。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，教化是有知对无知。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，被教的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。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，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，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。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意权利中才发生，因为同意权利建立在契约之上， 执行这权利的人是否遵行契约，是一个需随时加以监督的问题。而且反对，也就是异议，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。在横暴权力之下，没有反对，只有反抗，因为反对早就包含在横暴权力的关系中。因之，横暴权力必须压制反抗，不能容忍反对。在实事权力中，反对是发生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答案上，但是有时，一个社会也不能同时试验多种不同的方案。于是，在不同方案之间发生了争斗，也可以称作冷战、宣传战，争取人民的跟从。为了求功，每一个自信可以解决问题的人，都会感觉到别种方案会分散群众对自己的方案的注意和拥护，因之产生了不能容忍反对的思想统治。在思想争斗中，主要的是阵线，反对变成了对垒。回到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说，反对被时间冲淡，成了注视。注视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，而注入变动的内容。在中国的思想史中，除了社会变迁急速的春秋战国这一时期，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争斗的场面外，自从定于一尊之后，也就在注视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。注视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。在长老权力下，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，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，内容却可以经注视而改变，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。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，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为下事实上被歪曲的。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，只有加以歪曲，只留一个面子。面子就是表面的无为。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，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是不会发生这距离的。但是事实上，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。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，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。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，注视是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了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，位与权，名与实，言与行，话与事，理论与现实，全趋向于分离了。